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淮安的街道上，旧时的青石板映着晨光，一位从远方而来的医生提着药箱，也带着圣经，他叫钟爱华。在那段动荡的年代，他用医术和信仰点燃了希望。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聆听他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清江浦整个地区随时都处在被日军轰炸的威胁下，神保守仁慈医院在钟爱华的带领下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61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大量的受伤士兵从徐州府撤到这里，年事已高的林佳美医生坚持要回到清江浦监护所有的伤员。有空隙的时候，钟爱华会在防空洞里带领大家唱赞美诗，我安稳在上帝的翅膀下。钟爱华和杰斯霍尔的二重唱令人非常难忘，噩梦也因此变成派对。有一天晚上，大家从防空洞出来后，弗吉尼亚为莉莲·维尔斯准备了11个人的生日晚餐。莉莲是淮安宣教站的宣教士，那晚刚被钟爱华带到清江浦。接下来的一周，清江浦内城1/4的城墙被炸毁，被炸的地方离仁慈医院非常近。弗吉尼亚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没办法确认有多少人死于轰炸，我们非常感恩，在过去的两天中，很多人已经撤到乡下，整座城市快空了。晚饭前，爸爸做了3次腿部截肢手术，穷人非常害怕，他们真的很可怜。他们在礼拜堂和医院门廊上挤成一团，牧师和传道人与他们说话，为他们唱诗。现在的工作让人停不下来，我们都感到非常疲惫。就在同一天晚上，淮安遭遇了更严重的轰炸，美南长老会的女校被炸毁，生日晚餐的寿星被灰尘掩埋，但幸好没有受伤。在清江浦以北80公里以外的地方，中国军队取得了一场罕见的胜利。在这一天当中，有600多伤员被送到清江浦。到了6月中旬，清江浦似乎还在等待一场永远不会来临的突然袭击。在这期间，只来过一架侦察机，侦察机在很低的高度飞行，飞过美国国旗时产生的大风让国旗飘扬。在每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钟爱华一家都会想，将有多少轰炸机过来，而接下来就等待可怕的答案揭晓。到了黄昏，人们就会松一口气， 希望夜晚可以更长些。整整一周过去了，日军没有任何进攻迹象。在这期间，钟爱华一家甚至已经不习惯过这样的安静生活了。时间一周一周过去，黄莺开始歌唱，天空看起来如此平和，比人记忆中的更加广袤。清江浦几乎已经恢复常态，医院的工作比往常更加繁忙。事实上，1938年是仁慈医院接诊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最多的一年。32年后，居住在台湾的陈李秀玲女士向小雅各讲述了那一时期的两个小故事。秀玲曾在钟爱华医生手下当护士，战争爆发前不久，她进入镇江的医学院学习，准备将来当一名医生。但清江浦沦陷后，她被怀疑染上了肺结核，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钟爱华听说了她的情况，秀玲穿过日军封锁线找到钟爱华，她说，我到清江浦的时候还无法确认是不是患上了肺结核，钟医生开始也不确定，因为他无法使用肺部透视设备，透视设备的关键部分损坏，而且直到1939年2月钟爱华才得到了可以替换的备件。钟爱华以治疗肺结核的方式对秀玲进行了治疗，他恢复的也很快。当时由于战争，人们普遍营养不良，再加上没有 X 光诊断，肺结核已经快要成为江苏的流行病。秀玲继续回忆说，当时很多中国人因为患肺结核而死去，甚至医院有护士也染上了这个病，一个一个的倒下了。病重的时候只有输血才能保住性命，但医院的血库里早就没有血了，而且让中国人献血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令我想不到的事情，每天都在服侍大家的钟医生站出来为护士们献血，他是 O 型血，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我永远忘不了钟医生的爱心行动。钟爱华自己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他有很多次献血经历，他说这次献血在当时完全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秀玲的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姓周的体力工人的。1969年他在台湾一所基督教学校看到已经上了年纪的周先生还在精力充沛地干活，秀玲赞叹了他的体力。周说，他早年在大陆时曾经遭遇过一次严重的事故，他和同伴都受了重伤，如果不是一位外国医生的救治，他本来会失去一条腿。秀玲说，当时他被送到医院时有些延误，因为他和同伴之前已经被送到一家中国医院，腿上已经生了坏疽，医生说要保住性命必须截肢。周不愿意下辈子只有一条腿，但所有医生都得出一致的结论，他要求被送到著名的仁慈医院去，人们满足了他的要求。在那里，著名的钟爱华医生为他做了检查，检查后钟医生摇了摇头，遗憾地说伤口已经生出坏疽，截肢看来不可避免，但他会先把周带到手术室将坏疽的部分切掉，然后设法处理伤口，尝试保住他的腿。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钟爱华也为病人祷告，最后这条腿保住了。当时周的所有工友都被截肢，当周出院的时候，他的腿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也是台湾中立基督教会的会友。秀玲还牢记着当时医院职工对钟爱华的爱，他给仁慈医院注入最多的就是爱，他和职工交流时考虑最多的就是病人的福祉，这完全是基督的灵的彰显。即使在回家休息的时候， 他仍然处于在职状态。当中国医生们休息时，所有夜间的紧急情况都不能打扰他们的睡眠，而钟医生好像永远都保持半睡半醒的状态。只要有紧急状况，他就会从床上起来，来到楼上的阁楼，打电话询问外面的喧闹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紧急病人，那么他会问清楚病人的情况和严重程度。如果他感觉值班医生不能够很好的处理，就会立刻赶到医院亲自接手。钟爱华对工作尽职尽责的态度是其他医生完全无法企及的，所以大家都对他敬佩无比。这也激励着所有医生更加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因着为钟爱华工作而感到无比自豪。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人前人后一样努力，甘心乐意照主的话语，这样才能讨主欢喜。
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不要只听人说好，
华对医院所有人散发出来的从主而来的深深的爱，让30多年后一位叫秀玲的护士有着清晰的记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